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今天主题是厨具装修学问高，新房和老屋改造要怎么着手进行呢？那自从我入住新家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呢我的新家最用力的地方就是我的厨房。那我现在住一年多，我每次做饭，虽然我不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但是我都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深爱自己的厨房，而且我很感谢自己当初花了这么多心力在规划厨房，有一个漂亮厨房这件事真的让我非常开心。那有非常多的网友会私讯问我一些厨房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尺寸啊、价格啊、什么怎么样好啊。老实说我也不是专家，而且我大概也只做过这一个厨房，那我要怎么回答你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真正的专家来我们解答所有厨房的事情。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台北厨具橱柜工会监事召集人苏振兴。
大家好，我是苏振兴。
那今天工程师不在，所以几个人突然之间讲到这一段，突然有点冷场，不知道该讲什么。好了，首先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去翻修厨具的人嘛，因为您自己也有经营厨具公司，所以你们的客人比较多是装修新房还是老房子？
其实都有耶、欸、对，所以像现在来讲的话，新房子跟旧屋翻新的话大概在6:4左右的比例。
哦，哎、欸，我觉得我问错了，我想问的是整个房子装翻修还是说只翻修厨房？
只翻修厨房啊、嗯、其实如果只翻修厨房的话它比例可能再少一点。
哦，
对。
哎、欸，我听过好多人其实他只想要改厨房，哎、欸，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件事情比例是多的。
可能有的人以为要改变水电位置的话，或是做一件小装修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
嗯，
或者是可能要搬出去住，
嗯，
所以会稍微有点迟疑一些。
哎，这就是我想问的耶，因为翻修如果说我只想要改厨房，这件事门槛高吗？除了钱的，撇开钱的问题不说，人要不要搬出去啊？
其实不用。哎，
哎，为什么？
因为现在啊，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今天可能改了水电位置，有可能都是、嗯啊、我原先买的这个房子它厨房给我的位置我很不就手，
嗯，
对，所以我想要把水槽跟瓦斯炉的位置做调整，那就会担心说我今天敲了墙壁敲了瓷砖，
对，
然后就没有办法
生活，或是要关电关水，
对，会怕这样子的事情、嗯、但是其实啊像现在的话你改水电位置这些大概都在一天左右可以完成。
哦，
对，那可是瓷砖怎么办？
对，
很多人都想说啊，我瓷砖换的话整个地板整个厨房就弄得脏兮兮的。
嗯，
对，那其实现在有一些东西它是用所谓干式施工，它是整片板子可以贴上去你就修饰掉了。
哦，哎，这就说到这，因为我之前有换过马桶，换马桶其实也超清爽，也不用等说要什么几个小时八个小时不能碰，没有这件事，哎，现在锁上去就好了。
对，现在很方便。
哦，所以其实如果你家里没有要整个大装修，只是装修厨房，根本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对，其实它的工程期大概在1到2个工作天就结束了。
哦哦，所以是其实是因为事前的挑选和丈量比较麻烦，是不是这样说？
对，
哦，
前面的工程做得越仔细，
嗯，
后面在施工安装的时候其实时间就会越节省。
哎，这么说来好像是这样，哎，因为我们家在那个新装潢的时候他装厨房我有去看，确实是2个工作天就装完了耶。
对啊，
而且没有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因为现在东西来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日式的那种塔卡拉厨房，它来的时候就是一桶一桶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要组装，它就像积木一样安在应该安的位置上就好了。
现在除了进口的厨具是这样子以外，现在来讲的话台湾自己本地生产的厨具也是往这个方向去进行。
哦，哎，可是因为我很多年前我住的小套房我有只有装修厕所过，那个时候人要搬出去，因为其实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粉尘，就是你所有的东西的细缝里都有那些粉尘。
所以其实现在他有、嗯、有些人施工的时候工班他其实会把单独一个范围包起来在里面施工、
嗯、哦，
对，
哦，所以其实反正今时今日做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以前想的那么麻烦了。
现在工具的进步跟大家施工的时候的 应该是说为客户着想的这个心态，所以大家都在保护上面做的比较仔细一点，甚至是工具上的进化。
哦，所以总之呢，如果说你只是想要改装修你的厨房的话呢，你不用那么痛苦了，你也不用找 短租处，其实人住在里面是可以的。哎，那想请问一下专家，厨房大概有分成几种类型？那预算规划上你觉得哪一种是贵的？
预算上啊，
你先告诉我们类型。
类型吧，类型其实看尺寸空间的话，一字型或是双排的二字型、L 型、么字型跟中岛型都是比较常见的空间。
嗯，预算规划上哪一种你觉得会比较贵？
预算上的话，如果就以尺寸来讲，当然其实是长度越长
越贵，
总共加起来的长度越长，它的单价，它的造价会比较高。
嗯，
但是其实也牵涉到我们用的材质、台面的材料跟设备，也会有影响。
对，因为其实非常多网友会私讯问我说，你做那个厨房多少钱？可是因为在我的想法里头，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差30公分的价钱都会不一样。就是只差一点点，你不可以看照片觉得，哦，我的厨房跟你的厨房好像差不多，我的价钱你就适用，因为好像细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因为网络上，我那时候为了找这个东西，我有上网看一下，是会有的公司会写说厨房抓的预算是，它就类似装修预算，他说一平比如说8万以上，就是这样。你们有这样的算法吗？
其实算法来讲的话，台面应该讲厨房的尺寸单价来计算，大部分大家比较常听见的应该还是1公分多少钱。
听起来，哦，对，不过确实以理，那1公分多少钱呢？你告诉我们一个低的，我都选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公分啊，
嗯，
1公分如果真的是很基本的，基本入门的，大家不要把它做得很嘻花的话，哦，应该1公分可能落在200到500之间都是有可能的。
像我以前我的旧家厨房是差不多260公分，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厨房，对不对？
对，这个尺寸是，
对啊，260公分。然后你刚刚说多少钱我已经忘了，
200到500。
200到500
1公分。
哦，所以你是说4-5万可以弄起来？
对，但是机器设备不算在内。
哦，都不算，只算台面啊，还有底下的桶，
对，
桶身。然后我们也没有算上柜。
上柜因为有的人会做到跟下橱柜一样宽，有的人不会。
哦，
对，通常都是分开计算。
哦，但是如果便宜，我确实是听说便宜有便宜的做法。不过因为我以前租屋住就是用一个便宜的做法，哎，用起来很不开心。哎，就是台面的脏起来完全清不掉，
因为材质它就是会用最基本的。
对没错，像那种贴木皮的东西其实脏了很难清。
会有的时候你可能放太烫的东西它也会受不了。
对，而且租屋处的时候没有人会怕放烫的东西，因为不是我，现在我就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反正厨房就是有贵有便宜，你想要很嘻花的也有，然后你想要便宜的，很多台制的厨房，我觉得台制厨房现在都做得非常的漂亮，然后也可以很像进口的样子。
有，其实还是会有。
嗯，你可以自己去逛。可是我觉得啊，我们最怕的就是不敢走进路边的那个厨具行。哎，因为当初我只是想看一个抽油烟机，我就走进一个路边的那种厨具行。哦，他就一副他搞清楚我的来意，只想看抽油烟机，他就没有怎么理我。哎，因为他们就是要规划整体厨房。
这个原因其实是路边的厨具店应该分成几种啊。
嗯，
那一种的话可能就是你看到它很漂亮的，装潢的很漂亮，华美的这个厨具店。
对，
那它主要来讲销售的话，就会像你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卖一整个厨房空间里面的材料。
嗯，
对，那它比较不会去卖单一台设备机器。
嗯，
那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比较社区型的，哦，你走过去，它可能就看到墙壁上有很多瓦斯炉、油烟机、炉子的，它就会比较倾向会去卖这些设备。
没有，可是你现在大家进听众那个闭上眼睛冥想一下，你有常看到这种店吗？然后百货公司的都会放洗碗机了，可是他也不会放抽油烟机啊，对不对？人们想看抽油烟机根本就求助无门呢。
对，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选项，其实是量贩店。
哦哦，你是说像灿坤那种地方？
对，或者是其他
特例屋
这一类。
哦，那种会卖抽油烟机，
它会有卖这种单品类的。
嗯，
对，我们称之为单品瓦斯炉、抽油烟机这些。
哎，以你们这样开店的人来说，你们会很介意大家自己在，因为现在很多国外代购的 可以代购一些，像我本身是用炉联烤嘛，或者是像我朋友最近也用了那种美式的大烤箱，那种他都是自己在网站上找代购买的。你们会介意大家自己买吗？
买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其实装跟维护保养其实是要考虑的问题。
可是比如说我给你看照片，然后你因为你们一定大概也都会知道，开店的人应该大概也知道这个东西的规格，所以孔洞该开在哪你们可能应该也会知道。
通常像这样的设备我们都会先要求要拿到原厂的这个安装说明书。
哦，
对
哦，我有听过有人自己买那个感应龙头最后没有办法装，
那个有的时候是电压的问题，
他就是说线啊什么，对，反正总之最后没有办法装。
他有的人最后是我买回来然后插头也不合啊，
对，
然后电压也不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运作。
我还听过有人自己在网站上买那个洗手槽最后没有办法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啦。
也有可能是因为通常面盆 的这种设备是要邀请水电师傅来安装，那有可能他有一些小的零件，那也许过来的路程当中遗失了，或根本他就没有跟着随货来，对，那台湾可能买不到，你就装不上去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自己买东西的话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因为有些时候不是东西漂亮，或是你觉得所有的水槽看起来都一样就可以这样装，其实不是有洞就可以装水槽的，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好不好。可是呢，像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就是已经订好了抽油烟机，结果最后住进去以后发现抽油烟机装不上，因为他的天花板太低。
对，太低你可能会遇到那个排油烟管没有办法拉出去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设计师没有发现这件事？我不能理解的是，一般来说设计厨房的设计师跟设计家里装潢的设计师是一样的吗？
通常来讲其实室内设计师他照顾的是整体的环境营造跟设计规划，那他会将尤其像厨房有包含很多的专业的细节，水电、
水火、
电，这些部分的话，通常来讲其实会在由一个比较有经验或者是知识比较充足的厨房的设计师来做这件事情，去提醒室内设计师我应该把这些事情完成。对，
所以他家这样最后装不上，你觉得是室内设计师的问题吗？
我觉得可能室内设计师跟厨房设计师都有一点点责任在说，我第一个我没有去再做敞勘，再来就是有没有去进到提醒核对的这个动作。
有，后来以我家来说呢，我那个时候做完厨房以后就被说好像打掉，因为本来装潢都在，他在丈量的时候装潢都在，然后就装潢全部打掉以后，他发现我们家天花板蛮高的，就是尺寸开始有一些不合，中间的腰带会有问题之类的，或者是要降一点啊，反正要多花钱不知道啦。可是那时候我就会想说算了，用钱解决就算了。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我已经找这个店画好图了，因为通常如果走进一间店我想挑东西，对方就会来丈量，对不对？
对，
流程来说是不是这样？
流程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一定要先确认尺寸，不管是拿到设计图或者是去现场丈量，
他们通常应该会拿到，如果是旧屋翻新的话就是你们就会到现场去丈量。
对，现场丈量其实不是只有尺寸，它的宽度、高度、深度，还有风管、水电的位置，全部都要知道，都要去量回来。
在那些东西都还在的状况下，其实也都可以量得到。
可以，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
可是如果我已经请你来量了以后，我最后没有找你做，这样子会被收钱吗？
我们公司没有。
有的公司会。
因为公司真的很多家，所以没有办法代替所有的店家去回复这件事情，但是也许有的人会去收设计费。
对，因为我们的心理压力会很大，一般人也不敢随便走进一间店然后就叫你来量。一般大家是不是先走进这间店然后看看有没有中意的东西，然后看看价钱合不合理再叫你去量？
通常是这样子，就是说要消费的话就是东西一定要频率对了，对，才会做下一件事情。那
是
去看门市的店，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说，第一个我们通常在装潢的时候可能跟上一次我看到的厨房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你可能隔了好多年了，
对，
所以东西都不一样。那会去有一些新的知识让我们知道，然后你要回去思考一下。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介绍，你知道这个店、这个公司、这个人 它的频率跟你对不对，然后它够不够专业。
哎，你们会不会很介意那种一进去就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的人啊？
一定会遇到啊。
可是因为人就是想要知道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可是因为这个大东西有时候开不了口，而且我心里大概也知道说这个跟长度很有关系，可是我就会心里想说我的那个跟这个可能相去不远，我就是很想问一下价钱。
通常在门市店里面你去看到的每一个空间里头的厨具它都会有价格，你去问它的一定都会有价格。对，
可是那个价格老实说我后来觉得不需要参考，因为 你选的台面跟你选的，如果不是进口一整组的话，你选台面跟你选配件一定不会一样啊。光是抽屉打开来样式都有好多种。
对，所以我们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其实我们自己也组不起来，因为东西很细碎，
其实超级没有意义，但是只是知道一个大方向，就说 OK 我今天要准备80万，
对，类似这个意思、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然后就请你们去丈量。那丈量如果你不给做的话呢，有些店家会收钱，有些店家不会，可能要先问问看。哎，可以先问吗？说哎，丈量要钱吗？
可以先问啊，这是你们的权益啊。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开口，因为有时候就是要，
对，要问清楚。其实应该是说我们需要负担消费者需要负担哪些费用，其实可以先问。对，那如果他跟你讲说啊都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不会再另外 charge 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衡量了。
通常拆走旧厨房要另外算钱吗？
其实会耶。因为现在啊废弃物的处理运送跟处理费用比较高。对，
所以现在几乎都会。
现在几乎都会，
你会讲清楚，事前就先讲清楚，说拆掉这个要多少钱这样。
其实比较合理的方式应该是他要在报价单上面先帮你列出来。对，我们拆掉要多少，然后运送要多少，然后处理掉要多少。对，那你可以去选择说啊，我可能只请你拆，然后我另外跟我装潢里面其他东西一起运走。这也是一个方法。对，
但是如果你基本上你是只装修厨房，你只是想要翻新厨房的话，就是整个报价看了就整个运走这样。
对，你其实让对方知道你要把旧的厨具拆掉处理掉，那他才有办法好好的预算，而不是说他今天报完价格了以后，然后后面说啊你这要帮我拆掉，那他得要再重新再告诉你，那拆掉运送然后处理掉要多少费用，他要另外再告诉我们。
我问你，有没有人请你们拆掉以后然后他自己找大型垃圾清运？因为如果说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说，清运大型垃圾是不用钱的，只要你搬得下楼他都会帮你清运啊。
有啊，这个还是有发生啊，
还是会有。所以清运费用其实不便宜。
对
对啊，
清运目前来讲清运跟处理掉这个废弃物的处理，这两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所以但是那些费用都拆开来算，可以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不要让他们做到底。
对。
那我们如果说到这些，好，这些都决定了，那我开始在装修厨房前我要做怎样功课？比如说像我大概知道水和火不太适合动吧，这两个的位置。比如说我想要大班风，我的瓦斯炉想要在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是方便的吗？
其实瓦斯炉算是比较容易去改变位置的地方。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是拉瓦斯管线，只要这个管线的过程当然因为改装瓦斯管的话它需要专业的厂商，就是瓦斯公司来处理。对，那只要它能够改到你要的位置就能够做。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其实是给排水，就是进水跟排水之间位置。因为尤其是排水我们改马桶的位置也知道，其实在排水的时候它比较受到限制。
会不会变成你改了那些水的位置以后，万一楼下漏水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会不会容易？
有可能，因为你重新改位置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因为会因为你排水不够顺畅，因为你改了位置它可能多了好多个弯。那你水量大的时候它可能会冲破原来的限制，就会渗漏。
所以一般来说水其实是比较难的。
对。
那你们会建议别人，你现在因为现在人很多资讯很丰富，你们会常常遇到有人拿了图说我想要做成这样。
拿照片的很多啊。
拿照片，那完全没有办法做成。
AI 生成的图也很多。
那完全没有办法做成这样的情形多吗？
我们会去跟他沟通了，就是说他拿到这样子他觉得很开心，然后他说我想要做成这个样子。那以我们的专业其实我们会去帮他 分析说哪一个部分是可行的，哪些部分可能要调整了以后才能做得到。对，
你有遇过很离谱的吗？你觉得 根本不可能，这个家没有办法做成这样。
有的，其实这个情形还蛮常发生的，就是他看到喜欢的样子就说我想要做，对，那可是对照回现场的环境就会有困难。
哦，
对，因为常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国外的图，
可国外的图跟我们的，我觉得国外的厨房跟台湾的相去不远啊，只是国外不常做上柜而已吧。
国外其实我们常看到的就是你拿欧洲的图、美国的图，然后环境来跟我们讲。那可是其实台湾有的时候早，尤其是旧房子改装，通常来讲厨房都放在最偏远的地方，或者是麒麟角的地方，常常会有很多柱子啊，或者是甚至它的墙不够直。
对
对，那你在设计上面的时候，其实就要去就要去考虑说我怎么样去把这些地方都克服掉。对，那就会跟原来的照片会有一些落差。
我家当初有遇到问题，就是我那个老房子我拆掉以后发现我的角根本就不是直角，我的墙壁根本就不平，就是 不是直角啦，就是比如说我本来可以做45公分，最后我只能做30公分，然后其他地方就会封，然后因此而费用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整个房子在装修，我整个房子的费用都不停的在增加，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当你只装修厨房的时候，应该也会拆着拆着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对，通常来讲的话比较合理的状况就是我把空间都拆干净了，再来去衡量说我今天原来的设计或者我现在想要的设计会不会改变。那改变的话呢，这个改变之后调整的价格才会是比较贴近实际上状况的。因为你刚提到的不管是角度不正的问题，需要封板，需要做什么事情，这个都是在前面预规划的时候应该要能够知道的事。
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们是先去丈量以后，然后你可能画完了图，你也不会给非常确切报价，最好是把旧的全部都拆了以后，你大概才会抓出真的很精准的价位。
应该是说前面有了尺寸估价，这个是会做精确的估价没有问题，但是到了都拆光了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增加减少。
对，这是正常的，我告诉大家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要觉得你被骗了。
对，就是你把空间拆干净了之后会做增减，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对，因为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是装潢拆了才看得见的。
还有我觉得大家不用盲目的追求那个欧美厨具，因为欧美厨具其实真的非常的漂亮，我有去看过，可是我后来发现它有很多材质台湾比较潮湿，好像没有那么适合。
其实小红讲的对，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看喜欢的，但是欧美的环境
对
气候其实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对，没错。
台湾可以前一天30度，然后隔一天就降到10几度，
对，然后又再下大雨这样。
对，然后反潮，地上都是湿的。
对，我那时候看到好漂亮，我很迷一个板材叫 Phoenix 板，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有那个 Phoenix 板水槽，我觉得哇真是太漂亮了。我后来仔细一想还有 Phoenix 板的那个台面，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根本就不适合我们喜欢在厨房砍砍杀杀的台湾人，是不是？
但它很适合欧美人啊，
就好像做一些轻食料理 OK， 可是真正你的使用方向来说，那个好像不太对劲。
因为的确如果你喜欢砍砍杀杀，那要找适合砍砍杀杀的材料。
对，没错。我后来觉得你除了漂亮之外，我觉得因为厨房是你真的每天都会一直用的东西，所以除了漂亮之外你还要注重功能性，就是你的使用习惯了。
除了使用习惯之外就是清洁
啊。
对，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整理，因为大家现在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有，我那个时候就是看了欧厨以后我又去看了日厨，我就发现说啊天啊，欧厨太漂亮了耶。如果我有很大房子我就会一定会装欧式厨房，因为我觉得欧式厨房好漂亮。可是我觉得它不管柜子的设计或者是它的板材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很干燥的国度用的嘛。然后它柜子很容易很大很大，里面没有隔间。
欧美国家当然第一个它厨房的空间很多时候它是包含就是餐厅在一起的，
对，
所以它整个空间很大。那空间很大的话，如果它的尺寸做得很细碎， 看起来就会凌乱
哦，对，就会觉得线好多，
所以他就会做的比较大气一些。
对，没错。然后我后来去看日式，我就在想说，哦天哪，台湾就是要台湾这种小小的地方啦。不然当然你家很大就不在此限。可是像台湾正常人家这种小小的地方，就是要真的抽屉好多好多，然后里面全部都充满了夹层，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好用。
对，最好是连地板里面都还得用。
对对对，可以拉出来什么？因为大家都是把一个很多东西塞在这些小地方。所以其实你要考量到那个生活习惯。我觉得还有现在很流行一种就是天花板上挂着东西的厨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嗯，
镂空的，然后还有人会放一些花在上面，你知道放一些草植栽在上面的那种，那种叫什么？
那一种有点像是生态的功法
哦，反正就是东西都吊在天花板上啦。
对，现在有一些人会注重就是说房子里面要有一些自然的东西。
嗯，可是如果你不是很爱干净的话，你就不要考虑这件事情。
你有时候要考虑到会有蚂蚁的问题啊。
对啊，没错，我每次看到有人做那个，我就想说天哪，你真的很爱干净吗？或者是你怎么会就我会觉得很麻烦啦。你要先搞清楚你想要做装修之前呢，先静下来问问看自己的心，你是不是一个很喜欢整理的人。像我后来就发现我超级不喜欢整理，我很讨厌就是我没有那么爱干净，所以我后来就选珐琅的，我觉得它其实是相对好清理的。我应该是说你的炒菜锅的那一面墙壁中间那个叫腰带吗？
对，算是。
其实瓷砖并不好清理，因为瓷砖有很多
缝。
对，所以我后来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贴一片玻璃在那边，然后我其实是贴了一大片珐琅材质在那边，这样子就会很好清。
对，你其实缝隙沟缝越少你会好清理。那早期除了贴，如果没有贴玻璃的话，缝隙有的可能有些妈妈们她会用锡箔纸用保鲜膜就把它贴起来、
哦、
但是那个其实对于在炉子前面的话，其实它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啦。
而且你如果说你有人是选了漂亮的花砖，你就是觉得那样漂亮嘛，然后最后你觉得因为很难清理你又把它贴起来，你又何必呢？
对，
我认为厨房最重要就是好清，因为厨房真的很油，油的地方清起来跟不油的地方清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那通常会困扰我们的都是油的地方。
对，没错，所以你要完全的搞清楚你喜欢的是什么，而不是追求说哇你觉得这个很漂亮。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迷思，尤其是刚开始装修的这个装修的人啊。
对
对，看到喜欢的我就想要做。
对，没错。我现在觉得 好感恩自己当初选那个珐琅，因为珐琅超好清，它永远随便擦就是很亮，看起来就会像新的，似乎也不太容易刮伤，这是一个懒人的选择，但它比较贵就是了，是不是？
因为它整个都是金属的、
啊、可是台湾现在也有啊。
台湾现在有，其实很早期就有不锈钢的柜体做的厨具、
嗯、我觉得大家喜欢的人可以多看几家，因为呢有很多你觉得很漂亮的进口的，其实台湾现在也都蛮多，现场是可以做得到的，价钱应该会差很多。可是我老实说我觉得用起来价钱有差的东西用起来就是不一样。
对，其实还是要
一分钱一分货。
对，还是要强调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的。
我要告诉大家说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呢，可以多逛几家。
对，
嗯，
而且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有时候不是只是反映在材质上面。
嗯，
对，有时候整体的服务还是很重要。
哦，哎，对，我觉得也是要找合拍的人。有的人你就是进去以后你就会觉得我跟他八字不合。
会啊
而且这个东西会是很长久的，然后你以后到导致你弄好以后你每进一次厨房就会很生气。
对，还是很讲究频率，
嗯，缘分。所以反正你喜欢的话你就多跑几家，然后大家不要觉得脸皮薄，因为这个钱花下去就是很久的事情。
对，
也是很大一笔。
对，
多跑几家没有关系，反正他也不会记得你。
其实要想想是说一个厨房我们通常来讲做下去就要考虑它是用10到15年的事情。
我觉得会超过耶、欸、
会有可能、
啊、嗯，
我们很多的客户啊，
嗯，
对，结婚的时候买了一组，然后小朋友长大成年之后又买了一组、
啊、
已经过了20年了。
对啊，好像差不多是这样、欸、所以你务必所有事情你真的要挑清楚，睁大眼睛挑出你自己最喜欢价位你可以接受，然后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你再做，多逛几家，现在台湾什么都有，进口的、台制的、日制的，所有什么都有，所以就多逛几家好不好？哎，那最后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你们的台北厨具厨会工会，厨具、橱柜，这个工会到底是要做什么？跟我们民众有关吗？
早期可能大家一直没感觉，可能现在也还不晓得我们到底是要干什么。但是、啊、我们主要是说我们的会员里面大部分是厨具还有机器设备五金的厂商，还有台面的厂商，
嗯，
跟厨房有相关的这些设备以及整合商其实都会在工会里面。
嗯，
那这个里面其实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让这个产业更往专业的方向去走，提供专业的服务、嗯、然后提供专业的这个人才。
嗯，
对，那大家在选择或者是在做这个厨房的这个规划设计跟选择的时候，你才会遇到对的人。
哦，那基本上好像还是跟民众没什么关系，跟整个大环境有关。
我们在背后帮大家默默支持这件事、
嗯、哦，不是说我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我可以给你投诉
也可以，那因为如果是有我们的会员的话、哦、我们可以去跟他沟通。
刚刚那
但毕竟还是不是消保官啦。
对啊，不，嗯，好啦，但是刚刚那题其实不是最后我最想问的就是你觉得哪种台面最适合不爱保养的人？
不爱保养的人哦，
嗯，
其实第一点当然就是最好是不要保养啊。
对啊，那什么台面你觉得推荐什么台面？我用赛力石你觉得好保养吗？
赛力石应该很好保养吧，它不太容易吃颜色、哎、然后也够硬。
我有两个台面，一个是赛力石，一个是日本人造石。日本人造石比较软，比较容易，你比如说你平放了一个东西在上面，然后你用推的，
嗯，
地下有刮痕。
人造石本来就是比较软的材料，
可是赛力石不是也是人造的？
它是人造的，但是它是属于石英石，那石英的成分在里面它本来就比较硬。
哦，
对，
那有比赛力石更好的选择吗？
还是会有。那、嗯，但是我觉得选择很多啦、
嗯、
不锈钢的台面也有很多人选择，
可是不锈钢也很容易刮花。
它刮花但是不容易坏。
哦，不会坏，是啦，
对对对、
嗯、我觉得不锈钢的太像厨房的外内场了。
对，那其实的确像石英石，你刚刚提到像赛力石这种都是石英石的一种、
嗯、
那石英石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不错的品牌在使用、嗯、很多人去使用、
嗯、
那的确这个材料目前来讲的话最近蛮多消费者或设计师会去选。
嗯，
那它的确是够硬然后好整理。
嗯，
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还有其他够硬也好整理的材质吗？除了不锈钢？我要的是石材。
石材的话当然天然的石材也是硬度是够。
哦，
但是天然的石材其实大家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不同的石头的种类。
嗯，
它的那个毛细孔不太一样。
对，
有的不容易吸水，有的会容易吸水一些。
嗯，
对，但是它的触感天然的质感还是很明显的。
对，没错，我弟家好像有一个天然的大理石的、嗯、而且也不贵哦，去巴黎的那种石头厂买的。
现在如果是天然的大理石的话，其实它的价位都还蛮有竞争力的。
哦， 对， 对，比我想象中不贵很多。
会啊，但是就是有一些消费者你在用的时候要去注意它怎么样去使用它。
嗯，
对，稍微要注意一下。对，
嗯，总之我觉得厨具这个东西水很深，你如果真的想换的话，你真的应该要自己多跑几家，因为你问我没有用，我喜欢的未必你喜欢，我的需求未必是你的需求。
对
对，
对，其实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一公分多少钱的问题、嗯、其实真的很难有一个很明确的量化。
我觉得是看你用的东西好或不好，那你也可以问，当你打算去问的时候，有时候连方向都没有的时候，你连问都不懂得问，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比如说我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那我是不是其实是一个随手擦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差，反正呢问清楚再做，然后祝大家都会拥有美丽的厨房哦。那最后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叫笔友青红灯，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他说线下跟公婆住，预计今年要搬出去，新家要装潢，但婆婆一直插手设计，她的审美观太可怕，我们没办法妥协，她就开始情绪勒索，请问要怎么办？她是快被婆婆逼疯的媳妇，你没有遇过这个问题吗？专家没有办法回答。
哦，不会，
专家没有习惯回答这么琐碎的问题。
其实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跟这个来的客人啊、嗯、在沟通的时候，真的会遇到有一点这样的关系。可能他的角色也许不一定是婆婆跟媳妇之间、
嗯、
有的可能是父亲跟儿子之间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喜欢耐操的，有人喜欢漂亮的。
对，有人会，然后当然这个会提到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些，都是他可能上一次家里装潢换厨房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
哦，对，没错。
所以前面使用的人他会停留在 我当时哪一些东西不错。嗯，对，就像我们刚刚讲台面，那不锈钢的台面这个材质很多年以前就有了。嗯，对，但石英石这个材质它比较晚出现。哦，那可能他就觉得说用不锈钢的啊，为什么要用其他的材料呢？嗯，对，那可是他不晓得，也许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了。
那如果有婆媳问题该怎么办？
交给公正第三方来讲，哦，比较会有说服力，就像有时候大家会听医生的话，听老师的话。
哦，就是你要问新乳婆婆在意什么，婆婆如果在意的是好整理，砍砍杀杀也不会有问题，然后就有比如说公正的第三方店家告诉他说，哦，现在这种东西砍东西也没有问题了。
对，对对对，或者是因为店家可能他其实可以去操作或示范给婆婆看，给其他的人看说其实这个材料也可以符合你的需求。嗯，对，那他就多一个选择。嗯，对。
可是如果是我婆婆一直干预设计的话，我就会不给他看，然后做好就做好了。我连老公，我在设计的时候我老公也不知道我们新家长怎样，不要给他看就好了，
这样也不错啊。
对啊，就不要给他看啊，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我觉得店家都应该设计，像有的餐厅会有那个请客的人的菜单，有价钱的菜单和没价钱的菜单，因为有时候长辈他是怕你花钱，他也不是真的很在意或他很喜欢什么。说真的，那是你家，他管漂亮或不漂亮，他其实在意的可能是价钱。
对，或者是他在意的是风水的问题。
哦，对，哎，没有，可以，我讲现在设计师都很懂风水，就是你不在意的他都会帮你在意，还会问说那个要池上的红字吗？
会，我们其实也蛮常需要在设计上面去符合这些红字啊。嗯，对。
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探索一下你婆婆的内心世界，你婆婆在意的到底是什么，是钱呢还是风水呢还是说要耐用，你就各个击破，
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啊，让专家去说服婆婆，就是自己尽量不要跟婆婆讲话，我觉得这个婚姻会比较长久，你赞成吗？
不要直接对杠会比较好一点。
对，没错。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你好，我是詹宇小红，不管不固定收听都请先关注和订阅我的 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然后记得给我们五星评论哦。今天就谢谢召集人苏正清专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